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欧美宝。
Jess， 昨天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印尼外佣被虐待的状况，大家都为 Ariana 怀疑被人虐待感到非常愤怒。不过你问了我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这些历由印尼来的姐姐，为什么他们不懂得投诉，不懂得去报警，又不懂得逃走出来的呢？去年我们就做了一个报告，那我们的报告呢就形容这些印尼的外佣呢就是好像被贩卖的人口一样。大家就觉得我们很夸张，但其实我们这样说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因为这些印尼的姐姐她们来香港就要交一个很高昂的中介费用。第二，就是当她们在印尼培训中心的时候的待遇是非常差的。第三，就是她们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有一些被虐待的投诉。原来外佣姐姐在印尼家乡求职的时候，印尼的中介公司就向她们承诺可以给高薪厚职，但是又没有充分地解释工作的条件和相关保障法例，然后他们要签署承诺工作的文件，更加要求姐姐支付相等于在香港工作七个月的中介费。事实上印尼和香港政府都规定了中介公司是不能够收取太过高昂的中介费的，印尼方面是不能够超过相等于港币15,000元的中介费，而香港方面呢就只可以收取外佣第一个月人工的10%，即是410元左右。所以中介公司就将高昂的中介费呢用五花八门的手法将它变成了外佣的合法债务。同时在培训中心，他们更加需要将个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啦，又或者物业的业权证明呢是交给中介公司当作是一些抵押品，直至到还清所谓的债务为止。如果他们中途终止合约的话，亦都需要向中介公司支付罚款或者全额的招聘费用的。外佣姐姐接受培训的时候日子都不是很好过的，譬如中介公司就会限制他们的行动，禁止他们同家人联络，甚至有个案就逼他们打避孕针，逼他们剪短头发，又没有足够的食物，还要他们免费地做家务清洁，但美其名就是实习。知道外佣姐姐成功在香港找到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工作条件和中介公司答应他们的非常不同。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一些个案就是譬如外佣姐姐会收少了人工，也都没得放假，工时非常长，甚至会受到雇主的精神或者肉体的虐待等等。加上姐姐因为要给那些滥收的中介费，以至到头七个月是没有人工的。其实根据国际的标准，被困在极度剥削的情况之下而被迫进行一些没有人工的劳动，其实就是强迫的劳动，就好像现代的奴隶一样。有些人就觉得为了防止姐姐会走佬，所以就会扣留住他们的护照和合约。另外亦都有些人觉得不想他们学坏，所以就不让他们离开家，不让他们跟其他人交谈。其实这些做法侵犯了姐姐的人权，甚至乎是不合法的。而有很多人认为外佣如果在合约完了之后两星期都找不到新的雇主，就必须离开香港的规定，同埋强制留宿是合理而且是有效管理外佣的。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就会令到外佣姐姐如果遇到被侵权的情况的时候，就难于透过法律的途径去寻求公义。因为外佣姐姐如果因为官司要留在香港，其实他们是没有收入，而且亦都要自己张罗食宿。 捱不住就只好放弃申诉。而强制留宿的规定，因为香港居住的环境非常挤迫，性骚扰的情况亦都会很容易发生。外佣姐姐离乡别井到香港打工，同我哋住在同一屋檐下，为了我哋同埋家人打理家头细务，照顾日常的生活，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出外工作，令到雇主可以卸下照顾老少的半边重担。呢啲嚟自远方寄身喺我哋嘅屋企里边，同我哋一齐生活嘅姐姐，就好似我哋屋企嘅一份子。大家应该互相尊重，保障佢哋嘅人权，令到佢哋可以安心专注家务嘅工作，得到公平嘅待遇。我亦接触过唔少好嘅雇主，但系要改善姐姐嘅处境，就必须要从制度入手。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保障外佣之余，我哋亦都希望印尼政府可以保障帮国家带嚟庞大外汇嘅外佣姐姐。欧美宝，2014年1月25日。